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小人物大故事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午好。我们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年轻的时候做些疯狂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年纪大了，能继续再做疯狂的事，那才让人刮目相看。各位，您手上有没有纸和笔？我想邀请您今天写下您曾经做过或者是想要为主做的五件疯狂事。我们来看看哪些事情和今天的访谈嘉宾有不谋而合的，让我们一起来做为主疯狂的人。节目一开始，我们邀请高雄福气教会的魏志贤主任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拣选了微小的我们，参与在你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虽然都是平凡的小人物，却因着你，我们能有不平凡的一生，我们能有大故事。因为大故事的背后，你是导演，你是编剧，也掌管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就成了一台好戏演给世人看。谢谢你使用长庆团长的生命，知道他人生每个经历，遇见每个人都不是突然的，都是为了要来为你见证，荣耀你的名。求你使用他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感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志贤主任，谢谢您。容我来介绍一下长庆团长。和长庆团长他在眷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军区大院长大的孩子。他曾经担任东河钢铁公司董事长的特别助理，也是嘉德技术开发公司的董事长。1999年，他与杨希如牧师四对夫妇创立了高雄福气教会。目前呢，他在高雄福气教会的宣教团队、社区施工，还有长青台语堂做非常重要的同工的角色。这些年来，长青团长投入了年长弟兄姐妹的施工，服侍着高龄的长辈。各位可以看到，团长在职场上也是顶呱呱的人物。他是台湾混凝土协会的理事长，也是中小企业绩优得奖的厂商。我们一起拍手来欢迎长庆团长。团长好。
大家好，各位云端里小人物大故事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长庆。
军队里面对团长要这样敬礼的。谢谢您，长庆团长，要不要听听我对您的感想？
好，脸都红了。
每一次在福气教会听他的分享，我觉得团长的那个敦厚的声音，他温柔的言语，非常非常吸引我。在多次的认识之后呢，我发觉他真的真的非常的和蔼可亲，而且对年长者关怀有志，非常适合带领年长的长辈。
谢谢你的夸奖。
福气教会呢，已经是世界华人圈里面众所周知的一个教会，特别特别是福气教会开创了幸福小组。那现在呢，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也都沿用。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听众，您是怎么认识杨希如牧师的？
我是福气教会里面跟杨希如牧师从认识到如今最久的人， 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原来在同一个过去的教会一直聚会，一直服侍上帝，一直同工。当然因为一个事件啊，我们两个就携手同行了、啊、想说做一些疯狂的事，等一会儿的故事里面呢会认真的把它介绍给各位。
我想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团长是如何的为主疯狂，所以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部都交给你。
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个很渺小很渺小的人，我也深知依照我的出生成长的过程其实是接近毫无希望可以在社会上可以在服侍主的事工上有任何可能容神一人的地方，但是非常感谢神，这一切啊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啊就改变了我。这个是我生长的村子，这个时候大概快要拆了，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从1949年撤退来台湾，我是生长在这个村子里，读书读到了19岁高中毕业以后啊才离开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我人生经历了一件很大的事，就是我母亲在1965年我大概9岁的时候啊得了当时候的绝症叫做肺结核，在宜兰小地方的医院啊怎么看都看不好，后来辗转到了台大院，过程很艰辛，也散尽了家中所有的钱财，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莫大的恩典，就是在台大医院有一个阿姨介绍了我的母亲一个很好的外科医生，把我母亲的肺啊做了切除的手术，切除完了以后呢也鼓励我的母亲信仰耶稣基督。我去探望我母亲的时候呢，我母亲告诉我说这个阿姨啊找你，她就把我带到窗户边，我很清楚她就叫我背了一段圣经，从那个时候会背直到如今都会背，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这段圣经。那这段圣经带来了什么效果呢？就让我在我母亲渐渐好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到了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件事情很奇妙，我说过我大概九岁读小学3年级、4年级的时候啊，在这个之前呢、啊，我很诚实的说了，因为我父亲大我43岁，几乎被宠坏也是野坏了，非常的调皮非常的野了，我很诚实的说到如今在台湾的波波摩佛其实我都不会，我甚至不懂得哪个音跟哪个音是可以拼成什么音，大概都是用猜的，表示我真的是小时候不怎么好好念书。那我母亲住台大医院的时候呢，我父亲早上要坐4点钟的车，我就醒来了，醒来了之后不知道做什么，哎，感谢上帝就开始让我拿起书本来读书，就开始会读书，喜欢读书，印象很深刻。当我开始拿起书本读书之后啊，不到半年还是不到3个月，学校公布考试成绩，哎，我居然是全校第一名，表示我不是一个很笨的孩子，一路就到了高中，读宜兰高中，我们所谓最好的一班，然后我又辗转读到成功大学。感谢上帝让我在这段时间当中，在教会当中看到不一样的姊妹们的榜样，虽然我不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可是起码还守住这个信仰。这一张是我成功大学眼睛系毕业的照片，我是最上第二排中间那一位。我大一的时候离开了我的眷村的家，坐了一天的火车来到了台南成功大学读书。说实在，那个时候考到成功大学好像觉得还不是很理想，因为我跟我同班好的同学呢全都考得多好，所以呢整个人呢、啊、就很沮丧。差不多到年底的时候啊，忽然之间第一次牙齿蛀掉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找不到任何人告诉我，就问了一个团契里面的学长，他说带你去，他就找到了一个牙科医生。那这个牙科医生我很清楚他姓刘，那我也知道要做那么多次，所以我每次都带着微薄爸爸给的钱去准备付给他，直到一次他说下一次再补，隔了几天两次下一次再就这样子好多次啊，我看大概3-4次有。到了最后一次啊，我忘了带钱，但是我也问他说哎，治疗好了要花多少钱。这一个看起来道貌岸然啊不轻易说一句话的医生啊，却跟我说你平平安安回家，上帝祝福你。这样简短的一句话给了我从小非常贫穷的孩子非常非常大的温暖。 我忽然间好受感动，我就去问那个团契的大哥哥们说，我应该怎么谢谢他？他说你不用谢谢他，你就写一封贺年卡给他。那我说贺年卡里面写什么呢？然后他就试着说，你把马太福音25章40节，这件事你既做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做在主身上。我就这样寄给他了。寄完这封信之后呢，我做了很深很深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很清楚，从那一刻开始，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打开当时候的收音机，早上8点半听楚云的古今圣乐跟查经。我不仅仅这样做，我又开始重新回到教会。一开始我虽然圣经一点都不熟，可是我就很勇敢的去跟老一点的同工配搭做青少年的辅导。到了大二以后呢，我也很勇敢，我就去跟校园团契说，不然我去当男二中的辅导。就这样，我就一直在教会当中，直到如今，几乎都没有间断过服侍。当兵退伍完了以后呢，第一份工作就回到高雄，就在我们高雄的一个国语的礼拜堂聚会。我先去，好像隔了一两年，就出现了杨习如的太太。那个时候她的职称应该是牧师，因为她是有神学院的资格的，也曾经在教会牧会过。后来又出现了杨习如，那我还是在青少年事工为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担任了教会的成人主学的校长，一共做了11年。我大概在1983、84的时候开始啊，跟杨习如配搭侍奉。杨习如说：“哎呀。”轮到你来当夫妇团契的主席了。那我们两个常常在思考一件事，就是啊，教会要怎么样搞才会复兴呢？教会要怎么样做才会人多一点？因为习如弟兄啊是生意人啊，所以满脑子都是想说，哎，我们上帝是真的呢，是那最大的呢，不是开玩笑的。今天教会这样子的情况好像不太对，所以啊，我就发动全部夫妇团契的人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比赛传福音，看哪一个小组人最多，我来颁奖。第二呢，我们常常办郊游活动，也是常常出门。我印象很深，我跟习武弟兄在这段时间呢，算是情感渐渐的升起来了。那因为我在教会属于比较乖的人，顺服多一点。所以，我比习如弟兄的这种强烈的性格，受到教会长辈或者是牧长们的喜欢。我的讲台啦，或者是各样子的服饰啦，也比较受肯定。直到发生一件事情，给我很大的改变的，就是我脚烫伤。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10月9号。我在东河钢铁高雄厂当副厂长的时候，有一天去巡视工厂，总而言之就发生了意外。我的两个脚啊，就像这个画面一样，像鞋子一样，除了脚底板，因为我们穿的是保护鞋，上面有一个隔垫，脚底是好的以外，其他各位看得到的纱布的地方，皮全部不见，而且我的左脚是3级的烫伤，右脚稍微轻微一点点。刚开始烫伤的时候呢，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那个时候已经86岁了，每天都来看我，每天都用泪洗面。我在长庚医院的隔离加护病房，一直安慰我的父亲说：“我会好的，我很有信心，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好好的安静下来。”可是，当我每次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疗程叫水疗。每天烫伤的人啊，要到一个全部都是水的地方，护士小姐会拿着刮刀，把我们身上化脓的或者是发炎的地方全部刮除。简单的形容，没有皮，又长脓疮，每天两个脚伸直了也痛，躺平了也痛，趴着也痛，真的是那个痛啊，大概接近母亲生孩子那个痛。可是母亲生孩子啊，是痛3分钟，痛3个小时，痛半天，最多大概痛个2天，这件事情就会过去了。所以为什么母亲这么疼爱她的孩子，就是因为她经过了生产的痛。我们这个痛啊，非常接近妈妈的痛，可是她又是24小时的痛。那个时候不流行打止痛，我们一群烫伤的人就住在一起。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拼命的祷告。还是跟自己说会好的，会好的。那渐渐的就出现了一个埋怨上帝的声音。我跟上帝说，我当副厂长这2、3年，我常常带查经、传福音，常常为你这样子东奔西跑， 你看我身边都快要有50个人了，我算不错了吧？就发出了埋怨的声音，觉得上帝不公平，觉得上帝不长眼睛，觉得他打雷打错了人等等，甚至很深很深的那种对上帝的埋怨咒诅想死的念头，就一天加深一天。差不多第20天的时候啊，有一天排在第二个准备水疗，越等越害怕，越等就越怕痛，忽然之间呢，就想要用唱歌来使自己不感觉那么痛，我就哼着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唱着唱着唱着唱着，虽然好像不那么的害怕，可是还是很多复杂的感觉。忽然之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好像雷一样的就塞到了我的耳朵里，声音是这样说的，是啊，我为什么要为你钉十字架呢？哇，刹那之间非常非常大的震撼，非常非常大的感恩，流了很多的眼泪，就跟上帝说，主啊，我不配，主啊，我终于知道我是自以为有信心，其实我是没有的，主啊，我是自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好弟兄、好同工，主啊，其实我是不配的。那一刻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爱。出了院以后呢，杨其如弟兄就鼓励我，他说，长庆，你脚烫伤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刻骨铭心，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有美意。我当福护团契主席，我们两个呢就处心积虑的非常认真的开始推动细胞小组，开始认真的去思考圣经怎么说让一个教会可以复兴的。我们也在夫妇团契当中努力的去实践。杨其如牧师，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脚烫伤的隔年9月21号下午3点，他约我去黄桶大饭店喝下午茶。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他说，长庆，请问台湾普遍教会的情况如何？我说，好像都比较荒凉。他问我说，你认为是上帝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他这样一句问当然是非常的清楚。他说，长庆，你几岁？我说，我40岁。请问你还有几个40年？请问教会这样下去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然后他就跟我发出挑战，他说，长庆，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疯狂，我们为主疯狂40年。我们之后就一直努力的在教会当中想要传讲一些主耶稣的信息，我们也开始接触一些各个复兴的教会，比较台湾好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把一些圣经当中提到的榜样啊、教训啊，或者一些策略的方法，一直希望在体制内能够做好一点的沟通。总而言之，后来我们发现要花太大的力量，一部分传道的人或者一部分教会年长的长辈们不是十分能够接受我们的想法，他就邀约我跟刘进展牧师，还有另外一位教员团契总干事退下来的陈义仁牧师，4个家庭就共同聚在一起。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每个礼拜研读直奔标杆，差不多过了2年的时候呢，就一起成立了夫妻教会。我现在要讲他为什么跟我说为主疯狂40年呢？我真的要非常诚实的跟大家说，我那个时候40岁，大概用了2年的时间就升上来当副厂长。我觉得自己在东河钢铁已经爬到了非常非常的高层，我也觉得自己论表现也算是有成就了。可是我心中非常的诚实，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江郎才尽。我为什么要这么诚实的说呢？就是我们对教会的复兴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对自己工作上前面的道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们并没有有钱的爸爸、好的老师，并没有非常多的人可以教导我，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清楚，我们空有血肉之躯，空有血气，想要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年轻来为主发愤图强，其实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回过头来，其如邀约我说，我们来做一个为主疯狂的人，他其实在做一件事。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不能够发愤为主做一些我们力不能胜、思想不能所及、圣经的教导我们够不到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只剩下可以为主疯狂这样的想法。为主疯狂这样的事情呢，就带给了我们很大的心智。从那一刻开始啊，习如长老跟我还有进展牧师、伊人弟兄等等，我们就常常自己花钱去了新加坡，去看看 FCPC 新加坡坚信教会，去看看 City Harvest 的城市丰收教会。我们发现这些教会，哇，不得了，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热心接待我们，教导我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想法。在这边讲一点，习如牧师啊，喜欢跟我住在一起，他跟我不一样。我算是早睡早起的人，大概9:30就要睡觉，可是我们习如牧师啊，通常是晚上2:00才睡觉。所以啊，我就观察他，他就是利用大概这3-4个钟头非常非常认真的查考圣经。我真的发现他虽然是一个赌徒出身，生意人出身，可是他说的为主疯狂是真的，是非常认真的。那我也乐意，虽然在职场当中不那么方便出来，可是我也尽量陪他去每一个地方。我们去了新加坡好几次，韩国连续去了好多年。我们刚开始去赵庸基的教会观摩好多年，后来我们去釜山金圣坤的所谓双一策略的测绘去了好多年，我就发现他非常的认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把一个小组的策略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是我感动的。那我自己自知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没有各方面经验的人，我其实很高兴刚刚那个画面出现的一个人，许正义牧师，他也曾经在我在嘉德公司担任市长阶段的时候啊，邀约我们夫妇两个人啊去读圣光在职的硕士生。那我也很高兴透过圣光的这4年的读书过程，哇，认识到非常多的属灵的伟人。我后来也非常高兴的能够从圣光接受了院长陈吉松、许正义副院长，非常多的大师级的人啊，让我在神学当中有很好的收获。接下来呢，我要讲我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个疯狂的工作。教会成立的那一年，在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地震，921大地震。那大地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工作是在东河钢铁，我基本上都是在董事长的身边工作的。921地震发生的那一天，1999年9月21日下午3:23，我接到我们董事长的电话，他说，长庆，我给你10,000吨的 H 型钢，你去把这些型钢用在所有地震可以盖的地方。921大地震多大呢？多可怕呢？像这个左边上面是原来光复国中好的学校，下面呢就是地震倒塌的学校，这样子算一栋，台湾总共有像这样子大大小小的房子，大概有52,000栋全倒，50,000多栋半倒。地震多可怕呢？我们看右边光复国中的操场，高高的隆起来，大概3-4米的高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震带来的灾情是非常大。地震发生以后第三天9月23号下午，我就进到了灾区看看，哇，满目疮痍，到处都是失火的状态，房子倒塌的状态，人心非常的柔软，互相帮助。我那天晚上呢，被他们邀请就住在了一个楼高23楼的顶楼，睡在通铺。忽然之间摇得非常的大，我猜那个规模最少有 6.2。 我想各位一定能够体会，我是走过很多的尸体，走过了很多倒塌的墙、倒塌的房子，看过很多人很辛苦的家庭，所以那一刻呢，我的内心非常的平静。我问上帝说，上帝啊，今天晚上是不是你要来接我？从那一刻开始啊，我就埋在灾区3年，用了大概8,500吨的钢结构，盖了我相信超过50所的学校。我甚至帮很多的灾区的学校免费的去找结构技师、找建筑师。我自己也亲身参与了像光复国中的新建，我们跟 TVBS 李涛合作，大概他委托我盖了6所学校。这就是当时候找他的光复国中，后来我们帮他盖了一个全钢结构，里面的都是厚厚的钢结构，外面都是厚厚的水泥，这样的学校非常的漂亮，而且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捐。下面一张图呢，光复国小也是非常的漂亮。总而言之， 我在2000年在国姓的北美国中泰雅跟闽南人一半一半学生的这样的学校里面动土典礼的时候，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希望我的墓志铭将来可以写有一个人为这一片苦难的土地做了一点事。”果然，我就在那3年当中，好像发了疯一样，就不断的到处去帮忙慈济、TVBS，甚至自己参与协调盖了很多的学校。这是我一生当中很疯狂的一件事，但是非常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疯狂的事情，就是做小孩子的事工。各位都知道，我们福气教会就是这4对夫妇嘛，一人牧师，他很会讲道，很会查经，很会教导。杨新如牧师是策略性很强的人，进展牧师是在成人事工当中非常的强。教会要做儿童事工，看一看这4个人当中，只剩下我最不合适的人要去做。我跟大家说，我二话不说，我就去做儿童欢乐派事工。我找了一个长我2、3岁的姐妹，我们两个就互相配搭。我们在没有一个老师，没有多余的童工，没有专业的老师的情况之下，开始了这个事工。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一定要怜悯我们，我们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给我们80个孩子。”哎，上帝奇妙，果然不多不少，就给了我们80个孩子。我也很高兴，我就为主疯狂的在想，我们可以给孩子，我就去各个地方去找，找到一流的儿童康乐团队，找到了好的外籍老师，找到了非常多才艺的老师来帮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外面来的，小朋友非常的高兴哇！第一个礼拜来以后啊，第二个礼拜几乎没有人缺席。是第二个礼拜，我就站在个镜头的舞台上面，跟小朋友说：“小丑叔叔跟你们说再见，主日学放学了，我们要回家去，再会再会。”挥手跟他告别的时候，忽然之间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刚刚说的。哎，拜托，我又不是学儿童心理学，我又不是学教育心理学，又不是学这些小孩子的牧养的，还有10个礼拜耶，当了2个礼拜的小丑叔叔可以了，还有10礼拜怎么混呢、啊？忽然间，我就眼睛好像看到下面的80个人，怎么个个都像魔鬼一样，小魔鬼一样，怎么个个都不可爱了起来？哇，我就瞬间啊，知道错了。我瞬间就被圣灵责备，瞬间我就把我的人移到了舞台后面的幕帘后面，有一个责备的声音就告诉我说：“你不是要为主疯狂？你怎么才做2次就不想做了呢？你怎么才做2次就哭干了呢？”这件事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学习，我才终于发现。自从国小3、4年级妈妈生病以后，我就渐渐的成为好孩子。在小学，老师常常提名我当模范生；国中的时候呢，学校也提名我当优秀青年。我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学校也提名我当唯一的一个优秀青年、模范青年。从人看，我算是有爱心。可是，在那个当下，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我终于明白，立志啊，可以有我，要做，做不出来。我终于明白，我这个灯啊，居然油尽灯枯啊！终于明白，靠着我自己的血肉啊，靠着我自己的聪明智慧啊，靠着我自己很大胆的宣告啊，奉主的名啊，上帝给了。可是你的油在哪里？当下圣灵的光就光照说，要把这些孩子不是看成耶稣去坐在他们身上，而是要把他们当成耶稣坐在这些孩子身上，像坐在耶稣身上。我就问上帝说：“那我该怎么做？”从那一刻开始，我回到台北工作的时候，我每个礼拜都去玩具店买几十个玩具，有的时候会买80个玩具，尽量每一个小朋友都有。我虽然是一贫如洗，完全没有才艺，也没有才能，也不懂得带孩子心理学的人。以前我们欢乐派是10点开始，大概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以后啊，8点半就来了非常多的小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喜欢这个小丑叔叔，他们都喜欢排成一列，让小丑叔叔把他们丢到天上，这样一直丢，一个一个丢，每一个小孩子都非常的快乐。 我也发现很多的妈妈们、爸爸们，本来是把孩子带过来的时候，都偷偷的在门口观察我们有没有把孩子教坏了，或者是骗他们啊，或者是对他们有太多的洗脑啊等等，都很认真观察。大概第四个礼拜以后啊，所有的爸爸妈妈很快的来了以后就把孩子丢了就走，直到差不多12点钟才会来接他们。我也很高兴2003年自从福气教会开始了儿童欢乐派的事工之后，直到如今上帝都恩待这个事工。感谢上帝，他让我在烫伤的时候明白十字架的爱，使我知道自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我也感谢神，上帝透过习如牧师让我看到一个真正疯狂爱上帝的人。上帝也借着儿童欢乐派让我体会到，一个愿意为主疯狂的人也会经历到油尽灯枯。所以我的人生忽然之间就明白了一件大事，难怪加拉太书5:22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信实。我就明白，原来信心是圣灵给的，原来爱是圣灵给的，原来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的。就像马丁路德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是乞丐，这一句话是真的。马丁路德在他临终遗言的时候他说了，我们真的凡事都是领受的，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啊，都是上帝给我们。可是虽然是乞丐，上帝却应许我们这个乞丐可以成为神国的王子。这我在读神学院的阶段的时候啊，读到这些话，讲到因信称义，讲到上帝看人，上帝让我们明白我到底是谁，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终于渐渐的知道说，人其实是一无所有的，人真的不仅是从知识当中是贫穷的，从生命当中更是贫穷。人真正唯一可夸的，其实是只能夸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又为什么应许我们会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国的儿女呢？显然上帝不仅仅是要我们透过十字架明白自己是要死透的人，也透过我们在服事的过程经历到上帝圣灵的膏油充满我们。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个疯狂的事，儿童欢乐派之后啊，我就开始问上帝说，我在职场当中已经走投无路了，我前面每一个都是巨人，我后面的追兵一大堆，请问我怎么办？忽然之间上帝就给了我一个启示，我非常的清楚，两个英文就是 double double， 就是加倍加倍，那我只讲第一个加倍。第一个 double 是在讲什么？我非常清楚，上帝就跟我说，孩子啊，从今天开始你学习加倍的对人家好。哎，各位不要看上帝来的呼召有什么威力，我非常的清楚，自从我2003年2004年开始这样做之后，我就发现我可以进总统府领奖，我可以结交非常多的部长，我可以结识非常多的大学校长，我可以在职场当中认识非常多成功的企业家，我可以在公司当中对待每一个同仁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这给我带来了什么改变呢？我就发现上帝就把一件奇妙的事情给我，基本上就是路加福音6章他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连摇带按善奸下流的倒在你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就必有什么的凉气量给你。我们都知道这边的凉气就只是抖，上帝真正要说的就是，如果我们向神呼求的斗是大的，如果我们的态度是向神敢开口要，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有够大的信心的，我们去给人，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我们试试看上帝怎么做。我就发现我的职场啊，很快的就翻天覆地的改变。慢慢的，因为我都一直跟在侯老董事长的身边，他就喜欢把他的关系企业最优先的就交给我。我有一段时间呢，兼了3个董事长。我现在因为67岁了，只留下来今天的这个嘉德公司的董事长，就是这样来的。但是啊，我必须诚实说，我怎么会管公司呢？我怎么懂得经营呢？我怎么懂得带人呢？一样的，上帝透过我们很温暖的、友善的、有智慧的、有谋略的，或者有好的方法赐给我们属灵的恩膏，我就发现他就让我手上脚上真的是满了自由，满了祝福。我想这个是我在儿童欢乐派一个很大很大的收获。接下来要讲长青，长青的事工啊是这样来的。 我在台北工作的时候，民国96年5月17号，我的父亲过世，我没有办法看他最后一眼，他是我一生当中最最最深爱的一个人，我也是我父亲一生当中最最最深爱的一个人。他在临走前的两三年，虽然得了阿兹海默症，可是他跟我的情谊一样，好像是我的小孩，他喜欢我陪在他身边，喜欢我帮他洗澡，喜欢我带他散步，喜欢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也试着多陪他一点，可是我的遗憾就是我的工作在台北。隔了几年，我的岳母跟我的母亲就差一两个月就同时过去了。我就忽然之间问我太太说，哎呀糟糕，我们家里面老人家忽然之间只剩下一个90岁的岳父，我应该做什么？我跟我太太说，我要把我的遗憾，把我一生当中的遗憾啊，弥补在我岳父当中。我就心中暗暗的暗自发愤图强，说我岳父这个时候90岁，我可不可以祷告上帝让我岳父多活几年。我大概就是每个假期，每个周末，除非我人不在台湾，或者我那天有特别的故事，否则我都会比我太太更勤奋地带我的岳父出去游山玩水，到处吃喝。我会从我的岳父身上努力地学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一个老人家可以活得长寿，活得健康，活得快乐。我很多的事情是从我跟我岳父之间的互动当中发生的。我的岳父在去年年底才过世，在世上将近102岁。我很高兴。我在这个地方要表达的是，当我开始照顾我岳父之后，我们长青这个事工啊，原来的团长是佑成弟兄，他因为大肠癌就提早离开我。一样的，我们习儒啊、机长啊，也是说啊，长青，不然我去照顾这些长青。那这张照片就是我的大女儿结婚的时候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开始已经进入了长青的事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在长青服侍的事工，扮演圣诞老公公，带着他们出去旅游，去讲道。我们教会有好多重阳节的活动，有好多的旅游。我就在思考一件事，什么事情呢？上帝居然能够在我的身上施行这么多奇妙的事情，我可不可以改变？我看着我将近90公斤的身材，望着我的爱人，我说我们一起来奉耶稣的名减重。然后那一年我新年的时候呢，跟我们教会的长辈说，今年我要去爬台湾最高的山。就这样子，我就常常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许三个愿望。我记得我还许了过愿望，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唱歌剧，我可不可以去跑操场跑十公里。平常的日子要减30克都很难，但是我发现当人举起圣洁的手呼求上帝的圣灵同在跟帮助之后，如今回想看看，没有一件事不可能。我的体重在一年当中减了15-16公斤，可能的。我也发现我这个胖胖的肥的人，从来不跑步的人，可以跑操场跑十公里的。我也发现我这个胖胖的人居然瘦下来之后可以爬玉山的。我也发现我这个不懂声乐、不懂跳舞、不懂英文的人，上帝居然就把我所有的愿望都达成。这件事情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人是从疯狂开始，人其实不知道上帝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到什么地步。人都以为他不行了，人都以为他路绝了。我在我年纪到今天67岁的过程当中，还在思考一件事情，上帝要在我们老人家当中施行奇妙的事。我就越来越发现，我们福气教会的长青的老弟兄老姐妹们，越来越多的人活到了90岁，甚至姨奶奶活到了100几岁，我的岳父可以活到102岁。我越来越多的在祷告跟思考，怎么样让我们长青的长辈们可以更有活力、更喜乐、更健康、更属灵、更多的爱主。那最后我也要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的长青的同工们才是我最感动的，他们都比我更发疯，比我这样渺小的弟兄更认真，他们可以说是用埋骨的态度在服侍这些长辈们。虽然他们很多人都80岁90岁仍然在做幸福小组，仍然在努力传福音，仍然在各样子的活动当中让老人家更快乐更长寿，这是我感动的。我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 很高兴我的故事先讲到这边，愿上帝大大祝福大家。我的结论其实很简单，人因为不能体会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人也无法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事，人永远也不会你从来没学习过或者认识过或者看过耳朵听过的事。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发生，就是当我们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好像用一个疯狂的态度去经历、去学习、去体会的时候，上帝会在所有渺小的人身上彰显出莫大的能力。在神其实凡事都能的。愿上帝祝福大家。
非常谢谢何长庆团长，国际教会的长青事工实在是做得非常的棒，为这个社区呢点亮了一盏灯。去参与活动的每一位长辈，我每一次都看到他们非常的开心，乐在其中，也学习在其中。特别我可以见证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当中的一员。今天母亲这么长寿，其实福气教会的安排跟他们的活动呢，都对我妈妈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今天负责长青事工的旺旺传道呢，也在我们当中，待会我们会请他做结束的祷告。听到何长庆团长为神做了这么几件疯狂的大事，我不知道各位刚刚我要求您写下的五件大事当中有没有跟何长庆团长相同的呢？我觉得我好像很多事情都做不到，比如说像跟谁是谁创立教会啊，或者是建造学校啊，还为主减肥啊，然后为了唱诗歌来学声乐啊，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说还真的是有些困难。不过我觉得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神，我们凡事都能做，只要你有愿意的心，我相信神都会给大家力量。我真的很佩服何长俊团长这种为主疯狂的精神。下面呢，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下一期的访谈节目，在美西时间10月2号晚上8点钟，北京台湾时间的10月3号中午的11点，我们特别邀请了刘忠军牧师为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刘牧师呢，他自己比喻自己像个苍蝇，他说他活得不像人，哪里脏他就往哪里去，过去的他好，而且他还无数次的折磨自己，用烧红的钢筋插在自己的手臂上，可是每一次都是神把他救活了。刘牧师呢，他是出名的黑社会的老大，做的非常多的恶的事情，可是现在的他却成为火热爱主的传道人。那么上帝在他生命中做了什么样奇妙的工作呢？欢迎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来观赏我们小人物大故事。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下个月月初又有古典音乐的讲座了。古典音乐讲座是对有心了解古典音乐的朋友所提供的一个平台，我相信很多人对他都很好奇也很喜欢。这个节目呢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美西时间周二晚上6点，北京台湾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三的早上9点钟。那么下一集呢，讲座时间是美西时间的10月3号，台湾北京时间是10月4号。我们是由孙伟之教授跟我们分享从英国横跨到美国的古典音乐。古典音乐讲座是由王泽涛基金会和美国加州南城县华人浸信会合办的一个讲座，我们要再次的谢谢南城县浸信会的支持和帮忙。如果有朋友想要加入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请您扫一下我们荧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拉您入大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没有微信的朋友呢可以加上 LINE， ID 都在荧幕上，如果没办法很快的抄下来，你就先照相存底。所有嘉宾的故事在 YouTube 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都可以看得到。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当您看完以后一定要为我们点个赞，而且要订阅。那么在国内我们也有网页可以欣赏，各位可以输打网址，当然您加入群组以后，我们也会定时的在群组里面发出这个网址。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喜欢跟大家一起来听别人的故事，我们一起从别人的故事当中蒙到建造。节目最后，我们要邀请同样在福气教会服侍年长事工的王兆旺传道为我们做祝福祷告。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亲爱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使用了我们的长庆团长，从他从小一直到他如今，主啊，虽然他的家庭环境很困苦，因着这样，神你拣选了他，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不只是你拣选他回到你面前，你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装备他， 让他能够在他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成为更多人的祝福跟帮助。主，我们也看见他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带领之下，虽然因着脚在一次的偶然的烫伤的事件当中，虽然他心中充满了难过会埋怨上帝，但是主你却亲自对他说话，然后再次的听见你，再次的去明白十字架上面的爱，再次的更深的能够跟神你的关系更深的进一步的连接在一起，让他能够再次的为主你来疯狂。主，我们也相信你使用他的生命，虽然看起来我们都是一个小人物，但主你说过在你眼里里面，但我们并不是小人物，因为我们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主你使用他，我们也相信主你也会使用我们在座线上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说平凡的人也可以做大事，而这个大事是为主而做，为主而疯狂的。主，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透过今天长进团长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来思考，唯有在主你的面前，唯有让主大大的使用，唯有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虽然什么事都不能成就，但因为神你跟我们同在，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能够来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求主祝福众教会，让众教会能够全部的弟兄姊妹以及牧者们能够同时一起起来为主而疯狂。主，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